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连听了八课关于离婚辅导与关怀的内容跟分享。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位姐妹她在《婚之恩，分之痛》这本书当中真诚分享的亲身经历。听的时候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一面沉淀一下我们之前所听到的内容，也更好的去帮助自己和别人走出离婚的幽谷，重新的建立日后的人生阶段。以爱化解混合家庭的困惑，李姊妹的分享。听到混合家庭这个词语，让我想起我过去挺复杂的人生故事。我经历了两段婚姻，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已经开始谈恋爱。我的第一位男朋友也是我的第一任丈夫，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回想起来，这间教会的信仰观念比较偏激，也不愿意跟其他传统教会来往。记得当时我父母对我的男朋友没有什么好感，原因呢，就是认为我们还年轻，不应该太早谈恋爱吧。而且当时我的那个朋友没有出来工作，没有经济的基础，母亲呢就借这个缘故把我送到美国去念书，希望可以阻拦我们的感情继续的发展下去。后来我又从美国转到加拿大念书，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可是那段时间呢，我不懂得处理感情，心情长期的不好。教会的长老观察到我的情况很不健康，整个人呢，整天都是郁闷的，就催促我，不如你回香港吧，你回香港结婚，好好的面对你的婚姻。当时可能我真的还很年轻吧，其实还没有想到成熟结婚的这个阶段。再加上我在国外念书以后呢，我回来以后发现我跟男朋友之间的这个文化差异开始慢慢的扩大，但是我当时竟然没有仔细的想清楚，就毅然放弃了继续念大学的机会，也丝毫不理会妈妈的拦阻，很快的就回到香港结婚了。结婚以后问题就出现了，我发现自己跟他相处的非常的困难，而原来他的脾气是那么的大，不久我们的感情已经开始变得不稳定。感恩的是母亲对我真的是非常的爱护，虽然我没有听他的劝告，但是妈妈还是期望着女儿跟女婿有美好的将来，所以妈妈就愿意支持我们到加拿大继续的学习，希望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好的开始，建立将来。只是到了加拿大以后，我因为怀孕没有办法上学，当时我们的经济环境不太好，一直只靠母亲的供养，内心就感到非常的难受，而生活呢也很不如意。丈夫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差，他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打骂，甚至讲一些侮辱我的话，有的时候丈夫更会动手打我。为了孩子的安全，我还是不敢跟他吵架，只好默默地承受。后来丈夫再不愿意待在国外过艰难的日子，他留下了我跟刚出生的女儿，他一个人回香港。在他离开以后，我因为实在没有钱负担起家里的生活，就去做了保姆。就是这样，半年过去了，我决定也要离开加拿大，带着女儿回香港找我的丈夫。 回来以后，我跟丈夫又在一起，跟他的父母跟哥哥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由于空间本来不够，突然之间多了两个人，大家都显得感到非常不习惯。当时我的妈妈竟然不单没有因为我屡次不听她的话不理我，减少对我的关心，而她更为了爱女儿，为我们买了一个房子给我们，让爸爸跟我们一起住。没想到我的丈夫他很自卑，加上他的工作经常做不长，根本没有收入，所以脾气呢就越来越大，一不如意就用拳头来对付我。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父亲跟母亲，我真的很怕他们担心。一直到有一天，母亲终于发现了我身上的伤痕，她当机立断地报警。其实我母亲为人非常的谦和又善良，她不是真的想告我的丈夫，她只是想给丈夫一点警告。可是丈夫不单没有悔改，他更再次的遗弃了我跟女儿两个人，自己跑到澳门。丈夫的家人偏袒着儿子，纵容他抛弃妻子跟女儿，远走他方。从此以后，丈夫就没有再跟我们联系。当我主动想要找丈夫的时候，他三番四次的提出离婚，并说他已经不爱我，让我不要再痴痴的等他，要我赶快死心。可是我真的不想跟他离婚，我想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他会回来。在这期间，为了帮补家里，我开始去做课后的补习老师。虽然经济很艰难，但我还是期待着丈夫回到我的身边。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了丈夫在澳门已经有了女朋友。不肯死心的我还是去找教会的长老跟他谈，希望我的丈夫能够回转，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谁知道丈夫根本都不愿意回头。一瞬间我才发现，我的丈夫他一直对我说的都是一些谎言，我的心彻底的破碎了。就是这样，我第一段的婚姻是如此的短暂而不愉快的维持了4年，最后终于结束了。离婚以后，生活上我遇到了很大的艰难。那个时候我很无知，也不懂得找任何的帮助，前夫的家人也不愿意帮助我跟女儿，我只好把女儿交给我自己的妈妈看，然后自己出外打工。每个星期我会回家看看父母和女儿，而那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的自卑，很害怕被人歧视，也不敢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当时啊，我不愿意回教会，我非常的怕，但心里又很孤单，常常有被世界抛弃的感觉。对前夫，我的心又爱又恨，满脑子都是问题，却永远没有答案，心里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恨意跟控告。其实每一天忙忙碌碌的是为了麻醉自己，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希望，我还想过自杀。有一次我在美国的哥哥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他对我说，妹妹，我知道你很不开心，但你还是有一个女儿，你应该希望你的女儿可以快乐地长大吧。所以我在这里希望你能够先让自己快乐起来，这样的时候你的宝贝女儿才能够快乐。 哥哥的这一番话敲醒了我。我还有一个女儿，对呀，我的生活应该还有希望，为什么我要绝望？我一定要好好的咬紧牙关，把我的女儿养大成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我参加了一个单亲的小组。那个时候我迷茫极了，只希望有些朋友能够明白我，也想学习单亲妈妈应该怎么样带孩子。我真的没想到，就在这个小组里，我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我现在的丈夫，他的太太因为肺癌离开世界，他自己就带着两个儿子生活。他知道我每个礼拜都会回家看父母跟女儿，所以他就提出开车带我去，省下一点交通的时间。说实话，当时我并不想跟他在一起，这是因为我心里对婚姻已经彻底的失去了信心。但是他却很关心我，毕竟大家都没有了配偶，很容易明白对方。事实上，他是一个很传统的男人，当他开始想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竟然先跑去问我的妈妈能不能跟我先做个朋友。他比我大九岁，比我成熟，而母亲觉得这个男人真的会照顾我，对他的印象还是很好，所以母亲之后也鼓励我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刚好患了肺癌，而且他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母亲她也希望我们能够在父亲离开世界之前能够成立一个家。就这样，我跟现在的丈夫踏上了婚姻的道路。还记得婚礼那一天，我哭得非常的厉害，因为过往过去的那些片段都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我对婚姻的信心非常的缺乏，再婚有很大的原因是想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也希望父母能够得到安慰，不用再担心我。说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本来我对于信仰的认识非常的肤浅，也没有回去当时的教会，没有得到教会弟兄姊妹的关顾，独自面对一切。本来我也没有打算再婚以后要回到教会，但是神的工作真的非常的奇妙。结婚以后第二天，不信主的丈夫竟然在布道会里主动的决志信主，跟随了主。这让我想起第一次结婚，在结婚的第二天，我的前夫就露出了他的本相，大发脾气，打破了家里的玻璃。这次再婚，婚后的第二天，没想到竟然是神改变了我的丈夫，拣选了我的丈夫。这完全是神怜悯我们，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我们一家就开始参加了教会，重新有教会生活。
上帝依然爱我，哪
其实再婚的生活也是挺复杂的，需要好好的面对。比方说很老实的丈夫，在他前妻离开世界以后呢，他呢就一直照顾着前妻的妈妈，也就是他的丈母娘，更和丈母娘住在一起，而他还有两个分别5岁跟10岁的儿子。当他跟我结婚之后，我就搬到他们家里去住，我的女儿呢，我就留给我自己的妈妈，可是我的心却常常牵挂着我的女儿。跟新的婆婆住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婆婆不太接纳我，再加上多了两个儿子，我要照顾他们已经不容易了，而这两个儿子呢也不太喜欢我。我在想，当初我再婚是想做一个对两个家庭都好的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新的家里，我们好像有很多的误会跟隔膜。后来我刻意的对儿子们更好一点，尽量的做能做的，希望能够摆脱他们的敌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次的怀孕了，我们决定搬到大一点的房子去住，而婆婆呢，她就坚持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搬家，所以就这样分开了。丈夫从此需要担起两边的生活开支，经济压力也非常的重。我们的小女儿出生以后，我就把我的大女儿也带回来跟我们一起住。没想到我的大女儿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她很不习惯，因为她已经跟我们分开很长一段时间。而的确，我的大女儿也一直心中埋怨，但是她把一切都放在心里，她不肯表达，也不肯说出来。一直到最近这两年，大女儿才愿意向我透露她自己的心声。在女儿的心中，原来她一直觉得没有人理会她，她就独自很用功的念书，而且非常的听话，但是却得不到我的关注。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非常亏欠了大女儿。其实我的大女儿很少提到她亲生的父亲，也好像对她没有感觉，甚至没有任何的埋怨。我想这是因为她有信仰的缘故，因为我的大女儿一直有去教会。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公公也搬到我们家一起住。公公的个性很刚烈，孩子们都非常的怕他，但是我让自己更多的尊重公公，对公公特别的好，把公公当成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对待。就这样，公公开始跟我们的关系就慢慢的好起来。丈夫跟我一起教导孩子们，但是我们的想法跟方式也不一样。其实要做继母，这个压力可大了。我的丈夫很怕两个儿子学坏，对他们的期望很高，所以我对儿子们的管教也非常的严谨。有一次，小儿子多次的没有交功课，他的考试也不及格，那我就体罚了他。因为如此而惹来了学校社工的关心跟讯问。其实我也发现，教育孩子拿捏得准真的是很不容易，一直到他们上了一家很好的中学，我才开始慢慢的放手。现在两个儿子已经找到了工作，他们都长大成人了。回想起来，我真的是很介意别人对我的看法，这种压力让我变得很情绪化。现在的我轻松了很多，我也会想，神要我做什么呢？ 现在的我，我应该怎么样去爱跟关心别人呢？现在婆婆她的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呢也会主动的关心她，虽然她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依然的会尽量的去看她，跟她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而公公虽然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老人，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也虚弱，但是我恳求神赐给我更多的爱跟能力，可以照顾家中的老人。另外一方面，我发现我的第一段婚姻在我的心里面造成的怨恨是影响我现在的婚姻。比方说，我对男性缺乏安全感，很多的事情我都会自己亲手做。其实我28岁的时候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在香港来说，这个呢并不是那么常见。没有人帮助我，我自己要照顾孩子，我觉得非常的辛苦。这段日子很多的事情都要靠自己慢慢的去摩挲，慢慢的学习。有的时候我会看书找一些方法，有的时候在神面前祷告找出路。再婚之后的几年，说实话，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很后悔自己再婚的。比方说觉得丈夫很大男人主义，关乎工作家庭的事情他都很少会主动的跟我商量。曾经有一次，我丈夫不听我的劝告，瞒着我借了一大笔钱给他的朋友，而那个朋友呢又是存心要骗我们的钱。这件事情打击了我们之间的信任，我们也因为这件事情而不断的吵架。只是我们现在的夫妻关系比以前好了很多，可能我们大家都改变，都成长了吧。我知道自己必须明白，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有缺点，我需要接受丈夫的个性，否则的话我很难跟他相处下去。现在我们会一起到教会，除了希望更认识神之外，我们在当中也学习夫妻相处之道，学习怎么样的表达爱，学习怎么样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还有一个感受真的非常的深刻，就是做人的确不能够太执着。就好像我有了四个孩子，我自己的两个，丈夫的两个，我就发现这四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的个性都很不一样，教导的方式需要变通。如果执着的话，最终还是会苦了孩子，又苦了自己。当你尽了力，结果也不能够太介意。比方说我的儿子，他长大了，他想搬出去住，我是不太舍得他搬出去住，但想到他已经长大成人，不再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我就要学会尊重他的决定，学习放手。现在他们会常常回家吃饭，我们的关系呢比以前更好，所以我会珍惜每一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说有一些事情呢，不能只看自己的想法，不要只顾念自己的付出执着，也要跟家人互相的配合，这样才能够大家相处的越来越好。至于我跟我的爱人呢，不能说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我们都在学习当中。我呢，我要学习怎么样尽力的做好自己的本分，如何的放手。在我们这个由三四个家庭组合而成的混合家庭里面，难度就更高。 我常常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只爱那些我很容易就愿意爱的人，关心那些很听话的家人呢？但是神的爱却不是这样，神是无条件的爱，所以我要靠着神无条件的爱去做出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无论家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去爱我的丈夫跟丈夫的家人。在磨合的过程当中，我想爱和尊重是非常重要的。说实话，这的确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靠着神，这些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最起码，现在我们一家人能够和平的相处，我的丈夫也非常的爱我。很多的时候，离婚的路上会有很多的困难，再婚也不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轻松美满，其实再婚要面对的困难会更多更复杂。但是如果你已经走上了这条路，请你拿出勇气，尽量的用爱去面对。相信当你愿意学习包容，多一点的体谅，多一点的接纳，多一点的饶恕，多给对方彼此空间，这样才能够孕育出一个和谐有爱的家庭。靠着没有放弃我们的神，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有希望的家庭之路。